我们真是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再站在这里啊，为主啊分享主的话语啊，跟弟兄一起分享。我们啊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我们在一起来庆祝这2000多年前你宣布的这个基督降生的大喜日子，这是关乎万民的。在底下的分享里头，我们要从创世以来，你借着你拣选亚伯拉罕，并且借着以色列民的历史的发展预备，来启示基督的降生，并且准确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都因着你的话，我们有根有基的来认识，来明白基督降生的意义。我们这样恳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这是圣诞的时候，圣诞的节气啊，大概只剩下10天，我们就是圣诞节。这圣诞节呢它是 Christmas 的这个缩写，就是基督弥撒的意思。那么我考据了一下，就是今天庆祝的这个圣诞节12月25号哈，是在大概公元400年左右啊，当基督成为罗马国教以后，那个就定耶稣这天为这个圣诞节一起庆祝。为什么到400余年才这个来庆祝呢？我们看到这个基督早期的一个发展的历史从保罗把这个信仰，这个神的道呢传到欧陆以后，从大约在64年，公元64年的时候呢，这个罗马开始大举的迫害基督徒大概有300年之久。那么这个当时的尼禄，罗马王尼禄呢，因为这个罗马一个烧了6天6夜的大火把这个罪呢归咎于这个基督徒。那么从此以后将近三百年时间呢，基督教就在罗马这个欧陆上呢受到很大的迫害，一直到了大概公元312年呢，有一个罗马皇帝叫君士坦丁堡，他呢有一个异象，他看到这个日落，西城的日落呢底下有一个罗马字，这个希腊文写的因为这个他看在这个西城的日落上有一个十字架的影像，那么旁边写着靠着这个记号就必得胜。那么他把这个十字架呢就漆在这个所有战士的盾牌上面，那么他因此赢得了这场在世界史上一个决定性关键性的一个战役。从那以后呢，他就在313年，就隔一年呢，他下了一个叫米兰诏书，从此呢这个基督教在罗马就是合法化。那么一直到了公元380年左右呢，这个基督教呢才成为罗马的国教。那么所以大约在400年左右的时候呢，定这个12月25号为庆祝这个圣诞节，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们这个，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整个欧洲就开始基督化，从个人，从整个团体。所以我们看基督教在欧洲然后到美洲有很大的发展这个君士坦丁堡神使用他，虽然他本身呢他一直到很晚年的时候他有很多次政治的因素神使用这个人但是他一直到很晚年的时候才接受。那么所以我们在美国，我们看到这个圣诞节呢就像中国人过年一样对美国人来讲，对这个欧美人士呢是一年中一个最大的节庆，我们都感受到了，我们坐在这里所以这个时候呢 不仅是全球20亿的，我们全球现在有差不多20亿的基督徒都一起来庆祝这个圣诞节，几乎是啊，从王公到社会各阶层，从贫到富啊，几乎是每一个角落都在庆祝这个圣诞节，感谢主。但是我们要想一下，就是啊，刚刚刘俊提到啊，我们今天圣诞节究竟啊什么意义啊？我们是不是除了这些 decoration 这些啊装饰、这些宴会、假期之外呢？我们究竟我们庆祝的焦点是什么？庆祝的焦点应该是下一张，基督耶稣。庆祝的焦点应该是基督耶稣哈。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在约翰3:16呢，这个基督呢？是神送给每一个人，世上它是关乎万民的啊，送给每一个人一个极大的礼物。我想没有更大的礼物比这更大了啊，在我们所有的一生当中，因为这是一个赦罪的礼物，这是一个得永恒的礼物。那么在3:16就讲得很清楚，接受他的人将称义，将被赦罪，将得到永恒的生命。那么啊，圣诞节呢，就是庆祝这样一个啊大喜的日子。那么，这个基督啊诞生呢，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也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基督这33年在世呢，是跟整个创世神永恒的计划是关联在一起的，而且对整个永恒新天新地都要关联在一起。好，否则的话啊，否则的话他只是一个啊能够行神迹奇事的一个传奇人物，是一个啊传奇性的一个基督教的啊创办人，或者就像世人所看到他觉得他是一个伟人，是一个先知，是一个不是的啊。我们在底下我们将要分享这个啊，整本圣经呢都是在说明基督，整本圣经呢都在啊，这个对基督一个等于是一个发表。很显然的啊，在新约里头呢，这个新约的核心人物是当然是耶稣，对不对？从四福音、使徒行传，紧接着他的书信，还有这个启示录的啊新天新地、第二次再来。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不仅是新约的各卷书呢。来谈到耶稣基督，就是旧约的每一个部分呢，无论是摩西五经、历史书，在先知书，无不都是为耶稣来做见证的。他与众不同的出生、成长、生活、指示、教训，还有死亡，然后升天，死亡，完全展现了他完整无瑕的人性。更为独特的呢，他的圣灵受孕，他在世上所行的各样神迹，让死人复活，他自己的死而复活，并且高升到天，这些呢又证明了他的神性。所以我们等一下以下时间呢，我想花点时间呢，把我们这旧约整个历史的发展啊，还有神所立的约，我们都把它摆在一块儿，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新约里头对这个弥赛亚，这个旧约里头弥赛亚的一切预言呢。我们真是可以见证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神所应许的这位救世主。下一个，那旧约的历史呢，简单来看无非以下几件事情啊，创造堕落，然后拣选列祖，然后以色列民族的长成，然后形成以色列国，然后被掳归国归回啊。在这个历史的发展呢，我们可以用神与人所立的约把它整个历史简单的贯穿起来，这就是底下我们要看一下啊。所以在创造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头两章呢，讲到这个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切都和谐的。那么神呢把亚当摆在伊甸园里头来管理一切，但是他跟他讲了这个生死之约的第一个约定啊，这个跟人所立的约，创世纪2:15-17，这个约的意义呢，就是人必须顺服神，人必须对神专一。那么，当然他人啊、 违背了神，受了蛇的引诱啊，受了蛇的引诱，违背了神。那么在这个结果之后呢，神与人啊，又神呢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跟蛇，那么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应许啊，他要宣告女人的后裔呢将与这个蛇为仇。这个蛇呢就是启示录啊十二章九节呢提到的那个大龙呢，就是那个古蛇哈 ，ancient 就是那个古蛇，就是这条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啊。所以啊，这以后就是一直是人与啊这个啊撒旦的征战哈、啊。我们现在在 suffer 一直征战，但是神应许啊，预言这个女人的后裔呢，要伤你的，要伤这个撒旦的头，要击败他，要击倒他。那么这个蛇呢？要伤啊，伤女人后裔的这个脚跟，伤脚跟呢还可以痊愈的啊。所以啊，这个地方呢，就已经啊看到神在创世的这个时候已经看到神的这个神的应许，对这个女人的后裔啊，就是我们后面会看到。那么在亚当夏娃违背神以后呢，人心所思念的呢都是罪恶啊。所以神呢，好，下一章，神呢就以洪水灭绝世人，唯独挪亚是个义人，所以呢啊，在神眼前蒙恩，他跟他又立了一个约啊。当洪水来的时候呢，挪亚要带领一家人进了这个方舟啊，免得覆顶之灾，这是跟他又立的约。这个约呢就像彼得前书啊三章二十节提到的哈，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呢只有八个人。那么这个预表呢，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呢也要拯救你们啊。进入方舟正预表呢，耶稣基督与人订约，然后人可以免于生命的审判。所以跟进前面的这个宣告呢，神真正开始的啊救赎行动呢，是与这个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下一个，好，在这段时期呢啊，前面的预言前面的宣告表示了神的拯救，但是从这个跟亚伯拉罕的立约呢开始，创世纪十二章二到三节呢，神很清楚的啊跟这个亚伯拉罕说啊，你要得福，然后万国都兵啊你的后裔得福啊。那么啊，接下来呢，神跟啊亚伯拉罕一连又立了四个约哈、啊，一共这五个约。那么这五个约呢啊，这五个约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我们这里面有看到神应许的这个福啊，是给他有后裔，给他有土地，给他有君王，给他有啊这个国度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那么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我们就看到目前，然后啊，看到神拣选列祖，并且对他的应许 ，OK。好，然后就接下来呢，就是啊，以色列民啊，借着摩西呢，带出了埃及啊。那么神在啊西乃山底下呢，跟这个摩西啊列了这个约 ，OK。他这个约呢？这个约呢，他要让啊、这个约底下有几个重点啊。第一个，这个以色列民是他的选民啊，他要做他的神，他要做这个子民，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选民，所有的子民呢都必须要神。然后神呢要把这个以色列族呢发展成一个祭司的国度，要发展成一个啊，这个国民呢是一个圣洁的国民，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根据这个约呢，这个以色列民呢跟神进入一个新的关系啊。这个形成的以列民族呢，以色列民族呢，就是对亚伯拉罕一个初步的一个应许。啊，想想看，这个应许也真是不容易啊！亚伯拉罕是在100岁，然后他的 撒拉是九十岁生下了这个儿子，然后雅各，然后客居四百年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应许也是神的带领，神的成就。那么神拣选以色列民族呢发轫于这个迦南，然后他也在迦南要壮大。当这个以色列民族形成以后他在这个选民呢，他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节到三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啊。这是选民必须要向神忠贞。另外呢，以色列人在四十年行在旷野里头，显然神要教育他的选民，让他有更多认识明白神的旨意。就像尼希米记在九章十九节二十节说到这个以色列民在旷野的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呢，说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训，良善的灵教训他们。然后神也在西乃山上呢启示摩西要建盖这个会幕，又神说我当建造这个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当中。这是他这个选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救赎人呢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要恢复从夏当亚娃以来呢与人这个人与神那个因罪呢打破的这个关系，他要恢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要他住在他的子民中间，这是会幕的意义啊。那么当然在以后启示录是在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呢，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说到，那个宝座出来的声音是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他要永远的与人同住。所以在这个期间呢，这个神正是拣选以色列民有一个特殊的关系，他要让以色列发展成一个祭司的国度，是一个敬拜一个侍奉的一个国度。然后这个每一个国民必须一个圣洁的国民，合乎这个神圣洁的一个属性啊。接下来这个以色列的发展呢，就是神要带领他进入迦南地这个应许，把他们带到这个从为奴之地呢进入这个安息之地在申命记六章十节说，他要领你进入列祖所应许之地。从这个神进一步带领形成了以色列民拣选了以色列民，然后实现了他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在这个迦南地呢也成就了他应许。他现在要实现他这个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个应许。所以神的应许呢，在以色列民得以在外邦人住的这个迦南之地呢能够建国，神并且与大卫立了一个国度君王的一个约预言这个弥赛亚的来到，在这个约呢是记载在在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在这个约里头呢，我们有几个重点看到的是神应许这个大卫的儿子呢建立他的儿子的国位，然后呢他的儿子要为他建殿，这两个应许呢都已经实现在当时啊。那么他还要为大卫的家和国呢永远的建立，大卫的王位永远的建立。这个应许呢只有神能够做到这个应许只有神能够做到但是这个应许呢我们知道当基督降生之前呢，这个天使加百列就跟这个玛利亚说了，他说他主大卫的王要赐给这位和平的君永在的主。这个以色列王国呢在经历大卫和所罗门的极盛时期以后呢，接下来就违背了神的约，那然后王国分裂，最后到了亡国的地步。但是我们看到神的信实和慈爱，他纪念他的约，他以色列民呢又能够归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在这段 被掳归回的时期呢，虽然没有王呢，但是呢，他是实际上是回到神自己的管制上。回归的百姓呢，能够重建圣殿、圣城，然后还有他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计划呢，不是把以色列到建国就为止，而是要叫万国得福。所以在这段时期呢，他要得到一个永远的国度，这是最终的目的啊。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先知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先知的教导呢，一方面教导以色列民神是独一的真神，另一方面呢，很重要的教导是这个弥赛亚的来到。这个先知书呢，是新约旧约之间的一个关联，也是神呢将旧约指向新约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像耶利米书在31章31节到34节所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他们却背了我的约。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放在他们里面，放在他们心上。所以呢，这个律法不再是外面的规范，而是里面的生命自然的流露。所以新约呢，在旧约里头已经预言了，已经说到了。所以这个新约呢，是一个刻在新版上的一个律法。所以新约来没有把律法废掉，而是把律法写在新版上。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呢，在这段时期先知呢，就是借着先知的口呢，把他的恩典打开向外邦，也在这个地方开始启示，很清楚的启示哈。在以赛亚书56章6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受耶和华名，因我的殿必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我们从看到这个神的永续的计划呢，是从这个拣选神与这个以色列的列祖，然后立约，然后形成了以色列族，然后预言这个弥赛亚的来到，最后要把这个整个福音呢，是要万民得福，成就永远的国度。所以我们从这个简单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旧约的历史和神所立的约，我们看到整个的中心呢，就是要介绍那位弥赛亚的来到。我们看到整个约的发展是神逐步的启示，逐步的明朗这个基督的影子。像前面提到女人的后裔，还有神所应许亚伯拉罕那个使万民得福的后裔，还有西乃山中那个立约的血，是预表基督的血。那么大卫王中那个坐在永远国位的那个君王，更是这位弥赛亚。我们现在有了这个简单的架构以后呢，我们看一下新约里头的记载怎么样在旧约里头得到应验。首先在根据这个旧约的预言呢，这个基督呢必须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而且必须是犹大支派的后代，还有大卫王的子孙。这些呢，在马太福音一开讲第一章一到十七节就清楚地介绍了这个耶稣的家谱。然后在路加福音从母系这边也介绍玛利亚这边的家谱，两位呢都是大卫的子孙都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亚当。所以呢，另外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家谱呢不是路加或者马太自己编造的啊，这个家谱对犹太人呢非常的 严肃的一个事情啊，因为这在牵扯到这个第一个，他们一直期待着弥赛亚来到，所以这个家谱呢，它是非常非常的 serious 啊。还有牵扯到他们这个在公会里头的职位啊。另外就是说，这个家谱呢，在罗马帝国户口登记的时候也有这个证据啊啊，真是神的，这只有神的安排啊！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状况，他本来是住在这个这个。特别为了这个当时的这个户口登记呢，特别跑到伯利恒去把这个耶稣生下来。这一切呢，都是为了证明耶稣基督是这个弥赛亚，为了基督的降生来铺路啊。那么另外呢提到这个女人的后裔。那么这更是不也我们都清楚的啊，这个玛利亚呢是圣灵受孕所以是女人的后裔，也是童女所生。那么她是因为神的受孕，所以不是男人的种子啊。所以这段的关于这个基督的身份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都看得非常的清楚，他这个验证了这个旧约里头很多很多的预言啊。你想想看，这么多的预言能够在一个人身上成就啊，你真是不得不相信，这是完全是神在后面掌管啊。那么讲到基督是神的儿子呢，在诗篇二章七节呢，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这个在历代志呢上七章十一节十四节，撒母耳下呢七章十二章十二十六节，很多地方也都记载了啊。那么特别是在马太福音记载，当剩下这三章十七节说，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在马可福音，魔鬼也很清楚地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更是全能的神哈。在刚才我们读过了我们刚才那段经文，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哈，这位婴孩为我们而生，赐给我们，所以他是一个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预言呢，也在天使路加福音二章十一节十二节，天使对他们说的这段经文里头验证了这个以赛亚这个预言，这是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哈。今天在大卫的城里，我们要生了一个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天使所宣布的。那么关于这个伯利恒，他生在伯利恒，这个也是在弥迦书主前750年在旧约里头也就预言了他的出生地是在犹大的伯利恒，然后他的根源呢是亘古太初就有的。那么我们在新约里头看得很清楚，他是怎么样这个长途跋涉来到了伯利恒，为了户口登记在伯利恒生下来，这只有神的大能才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预言啊。下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降生的时间啊。这降生的时间呢一般来讲到就是说，弥赛亚来到有几个特征啊。第一个讲一个特征呢，在创世纪49章，雅各呢在他临死之前，他给他12个儿子呢祝福，说出了一些对未来的预言啊。这里提到的在那个经文里头呢，直到这个归不离我看看这段经文，在这个你们也可以翻一下创世纪49章第十节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说，规避不离犹大，杖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来到，万民都要归顺。这句经文呢，规和杖呢，都是代表啊，当初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的一个权柄啊，一个权柄。他说，在这个细罗，细罗就是啊，他们翻成就是是平安者，在这个希伯来文里头。那么这个细罗，一般解经家都连犹太民他们都很清楚的，这个细罗呢，指的就是啊，弥赛亚。他说，弥赛亚来到之前呢，规不离犹大，杖不离他两脚。这个地方，神已经让他很清楚看到，将来要掌权的是犹大，他有十二个支派。OK， 有十二个支派，在这边已经借着这个雅各的口呢，已经把其他十一个支派，这个应验已经在大卫身上已经应验了，对不对啊？好，就是说弥赛亚来了之前呢，这个规这个杖都要离开，就是这个犹大族呢，他们要撕掉他们的权柄。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看见，当然在大卫王在所罗门王的时候，这个弥赛亚不会来到，对吧？因为那就不合乎这个预言了，对不对？但是呢，即使他们在这个分裂啊，然后一直到王国被掳以后，那么这犹太人的这个杖呢，犹大的杖呢，还是一直在他们手中。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一直即使在这个灭亡南国灭亡以后呢，他们被掳归回，这个犹太人呢，一直他没有失去自己的杖，还有对那个民族的认同感。他们犹太的公会呢，他们仍然有律法，是有审判官，所以他对这个犹太族呢，对这个犹太人呢，仍然有生杀之权啊。一直到这个希律王的儿子被罢黜以后啊，罗马帝国的各地的行政首长才把这个附属国家人民的判决死刑的权利呢拿到他们手里头。从那个时候呢，这个是大概是公元十一年的时候啊，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犹太公会呢就失去了一个法治权，也失去了犹大的规啊。这时候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哀嚎，他说我们有祸了，犹大的杖被夺，而弥赛亚还没有到。其实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之间行走的那位拿撒勒人啊，基督呢，就是弥赛亚。好，所以这是一个预言，合乎几千年前的一个预言，从雅各的嘴里头说出来的。另外，在那个马拉基书三章一节说啊，你们所寻求的忽然会进入他的殿。这个地方说法就是说，这个弥赛亚呢，在的来的时候呢，这个圣殿还在 ，OK。那么这样的说法呢，在那个哈该书，在这个撒加利亚书都有这样的说法啊。那么这样的一个预言呢，也被验证了啊。这个当耶稣来了以后，那么我们知道他到圣殿里头去，对吧？但是很奇妙的是，七十年以后呢，圣殿就完全被毁了，被这个罗马一个将军提多毁掉啊。那么从此以后就没有再重建过。这是另外一个他降生的时间，这是弥赛亚。另外在但以理书呢很有名的七十个七啊。七十个七呢，这个但以理在公元前539年呢，受到这个天使长加百列的这个让他说出了这七十个七的预言。这个预言啊，把这个弥赛亚的出生、工作、死所有的时间都非常精确的一般我们都相信都非常精确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啊。这里这个基督我们可以翻到这个但以理书九章，我把这个地方仔细的稍微分析一下啊，讲一下。这个预言呢，说到这个基督 预言呢，基督将要在公元27年秋开始受洗，开始受膏，然后开始做传道的工作啊，三年半那做三年半的时间，然后31年春呢，他要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啊，九章二十四节开始，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啊，就是一共是490年。他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啊，这个时间呢是可以考的啊，就是在位的第七年，是公元457年，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啊，这一共是那个时候呢，一共是69个七年。所以有7个七年，49年呢先建殿，然后再过62个期以后呢，那个受膏的就要出来啊，然后必有一名的王，来毁灭这个圣所，终必洪水冲没，必有战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所以在这第69个期呢，他要前三年半基督自己传，后三年半呢，然后就定死，后三年半呢要借着门徒来传啊。所以我们如果再回去仔细看一下这段经文，真是非常的奇妙啊。这里就讲到啊，可以把这个耶稣的生出生死，还有他出来传道的时间呢，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经文在以赛亚书9章1到2节呢，讲到这个预言呢，耶稣将要到这个加利利那一带的非常贫困的地方呢来传道救灵的工作啊。这个在这个这个地方在9章1到12节然后这个我们在新约里头看到这段经文呢，9章1到2节呢讲到这个外邦的人呢，加利利会得到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会看见大光，住在石英之地的人。OK， 那么这个马太在写这个耶稣的在加利的工作，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哈。他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以后呢，就退到加利利去，然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就往那里去，在那个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界的边界上，就是验证了这个以赛亚所讲的这段预言。那么耶稣一开始呢工作的时候，就根据他的预言，在以赛亚61章1到2节，他宣告他自己的整个使命啊。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所得，然后这个释放瞎眼得看见，叫那些在受压制呢得到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在这段经文里头呢在路加福音4章16节的时候提到啊，他说他念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停下来了，然后他说你们有耳的都见证以赛亚的这些话预言哈。其实下面还有一句话还没讲的啊，前面这些他已经，他说你们现在已经在见证你们都听到这个预言。那后面有半段，还有半段是要等到他基督再来。 OK， 后面的半段话是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应验。我们看耶稣降世为人呢，传讲天国的道理，受死以后，这是神这个整个永恒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33年，这33年很重要的一部分啊。那么在 在这个 Hamilton 他写的一本书里，在一个基督教的护道学里头写的这个说呢，他根据他的统计啊，整个旧约里头有332项是关于这个基督的预言都应验了，在新约里头。那么这个旧约里头呢，关于这个耶稣被卖受审还有死埋葬这些事情，一共29项预言呢，在一天24小时里29项预言完完全全的应验。我们看到这些诗篇里的22篇还有以赛亚书53章这些描述呢，就好像这些事情呢他是看着他发生写的，真是不得不叫我们觉得这个这是大能的神，全能的神啊。那么耶稣呢，对于他自己的死呢，在他死以前呢，他已经有175次的预言告诉他的门徒啊。那么他教导我们饮用圣餐，还要纪念他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所以耶稣诞生的整个意义呢，就是要成就他的死，成就他的复活。因为他的死，我们的罪才得赦免，如果信接受他，信他的话。正如基督所说的，摩西在旷野里头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他预言他自己的复活，他所以啊，他能够战胜死亡。 OK， 那么另外几节经文呢，像马太福音12章40节呢，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肚里，在地里头啊。在约翰福音2章19节，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之内要把它再建立起来。门徒在他死而复活以后，想起了耶稣讲的这些话呢，这才明白了啊。那么其他还有关于这个复活呢，在大卫的很多诗篇里头有这样的话哈，比如说在16章8到11节里面有一句话说到，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灵圣者看到朽坏，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很多的地方讲到他的死，讲到他的复活。那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呢，我总结就是神呢从创世以来就借着他与人立约的各样的应许，然后借着以色列选民的这个发展更透过这个众先知的口来预备这个弥赛亚的来到，然后更非常准确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在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33年在地上的执事教训，然后死后呢复活这件事情上。是我们看了这一次把旧约新约前后对照的看，你真是不得不俯伏在地啊，赞美我们这位全知全能的神。这是神永恒的救赎的计划中，他是基督必须在这个恰如其时其分来到33年，这个时候能够真是把这个基督的身份呢，是扣住三位一体上帝中那个圣子的这个地位，然后能够跟上帝的创造跟上帝的永恒合为一体。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把耶稣基督在亚当犯罪以后就出生，或者在大卫王以后就出生啊。这耶稣的降生是必须要在这个时候神的预备这33年短短的时间出来降生死而复活。所以他实在不是一个只是行神迹奇事的一个传奇人物，实在不是世人所讲的 一个伟人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基督的一生呢，我们说圣诞的精神呢，是在于耶稣放下他的荣耀，降卑世界，将自己倒空，变为贫穷，让我们能够真是也学到的样式，因他的贫穷，让我们能够这些肉身贫穷或者是灵里都贫穷的呢，变为富有，能够得到赦免，得到赦罪，能够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我们感谢主。